愿。好，那么以上就是说明受持八关斋戒可以具足什么样的出世间的功德，还有世间的福报。所以佛陀说啊，入我门者不贫，出我门者不富啊。入我门者，那个皈依佛门、依的佛法来修行的话，不贫啊。不管世间的福报来说不贫，出世间的功德来说也是不贫啊。能够依的佛法来修行五戒、八关斋戒的话，能够得到世间的大福报，那出世间的大功德。入我门者不贫啊，出我门者不富啊。离开三宝的境界，弃舍三宝，那么这个时候呢，绝对不会有这种世间的福报，也不会有出世间的功德。纵然有微小的世间的福报，马上很快就会失掉。所以出我门者不富啊。所以透过这个第五课的这个持戒功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这个持戒的有这样的功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登坛上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升起这种广大强烈的意乐，希求戒法的意乐，那么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得到殊胜的戒体。好，那么所以底下呢，我们接着就告诉各位怎么样来如法受戒的一个依归。好，那这个地方先第五课先讲到这个地方。那接着呢，这边有一些问题哈，那学员再稍微花一点时间让他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关于三宝的问题。好，关于三宝，各位请翻到讲义第八面，四种三宝这个地方。好，关于三宝，它有一些问题哦。那第一个问题呢，一体三宝指的是理具的佛性、修行的因地心吗？好，我们看第四个哈，四种三宝当中第四个，好，就是指我们的这个佛性，修行因地的心，这是没有错，就如常所论，唯愿心地一分三相。那这个地方指的就是我们众生的佛性，再凡不增，再生不增，再凡不减的这个佛性。你今天昏迷倒惑，但是你的佛性也没有减少一丝一毫的功德。今天我们成了佛，其实只是把佛性的功德开显出来而已，佛性也没有增加一丝一毫的功德，它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体三宝指的就是我们理具的佛性，也就是我们修行的因地心。好，所以修行因地心就是说，楞严经讲的依不生灭心为本修因。今天我们要修行，好，当然有很多的方法，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迅速的成就佛道，然后能够来回入娑婆度一切有情的话呢，我们在因地里面就要一直不生灭心。所以一直不生灭心，我们就是说在因地里面，你刚开始修行，你就要知道我们的佛性啊是不增不减，佛性的功德是不增不减。那么我们今天修行并不是透过持戒修定等等增加什么功德，不是，只是透过这种方法来破坏我们的烦恼，烦恼破坏的话，因地的功德就能够开显出来。所以要以不生灭性为本修因，就是刚开始要以这个一体三宝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依止。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你要承担你的佛性，你要相信说你的佛性是一丝一毫的功德，是一丝一毫也没有减少。虽然说我们现在很颠倒，我们很苦恼，但是我们的佛性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少。所以这是我们因地心，没有错。那么约心体一分三相，是约体相用吗？就是说我们还一体三宝，他说唯约心体一分三相，如涅槃说三宝同性等。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说体相用呢？在涅槃经的意思好像不是这么讲。他这个地方讲啊，他在这个，当然也有人这么解释的哈，不过我们是不这么解释的哈。也有人解释他是体相用，但是我们不这么解释，因为我是觉得那样解释好像不是很同意啊。就是说佛为什么说佛法身三宝约的这个是约的心理一分三相分佛法身呢？因为同样是佛性的作用，那么我们今天在思维佛法，以这个佛法的智慧来照境界，我们比如说《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我们用这样的智慧来观察我们眼前， 财宝的境界、眷属的境界、我们的守观境，那么来破坏我们对这个境界的烦的那种烦恼执着、这样的修行。好，那这个时候你这样的修行的过程，这种过程当中呢，你这个时候你能够照了这个境界的这个智慧，就是佛宝，佛的觉也嘛，你今天能够照了这个境界的这个波尔波罗蜜的智慧，这个是佛宝。好，那么接着呢，你所照的这个境界是法宝和身宝，也就是说这个境界你这个以波尔智慧来观察，比如说你观察五欲的境界，它并不是我们所谓的这么样的好，那么样可爱的，但是它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不可爱的，它本身啊因缘所生，无有自性，没有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的。那么你在这观察过程当中，你观察这个五欲的境界啊，这个所观境它是清净没有染污的，那么这个就是法宝，因为法就清净的意思嘛。好，你观察这个境界，五欲的境界是清净，是没有染污的，好，它还不能够染污我们的心，好，那么就是清净无染的，就是法宝。那么你观察这个五欲的境界，它事实上啊是我们这个真如的权力大用，它是清净没有障碍的，好，并不是说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站在那个地方，他就这么大小，他就这么样的身材，占据这样的空间，其实不对，这个只是一个幻境而已。它只是我们的就像梦中的境界一样，梦中的境界事实上它就是我们这个梦心啊，它的本体啊就是我们这个第六意识这个梦心。那么一样的，你眼前的这个五欲的境界，它的全体就是真如。所以这个既然它这全体是真如的话，它眼前这个大小形象本身只是一个幻境，它是不真实的，所以它本身呢是没有障碍的。那么就这个所观境是清净没有障碍的话呢，就称之为身宝。因为这个身宝，身的意思就是清净，清净的大众嘛，叫清净众叫身嘛。那么这个境界本身清净没有障碍，那么就是身宝。那法宝跟身宝，法宝是观察所观境清净无染，那么身宝是观察所观境清净无染，这个是所观境。那么能观的智慧是佛宝，所以约心体一分三相，是这样的意思。能观的智慧是佛宝，所观的境界是法宝和身宝。是这样的。那他接着问，其中的法宝身宝是什么意涵呢？我刚刚解释了。好，那么就是一体三宝，就是我们的佛性。对，那么这个三宝它之所以称之为一体，就是说虽然说有能观的智慧和所观的境界的差别，能观的这个波若波罗蜜智慧和所观的五欲这样所观境的差别，但是实际上不管能观不管所观，它都是我们这个真如的全体大用，都是我们佛性的全体的。所以说它本身啊，作用上看起来好像有三个形象，事实上本体来说是不二的。就像梦中境界一样，梦境里面有男有女有三个大地，事实上它的体啊就是这类梦心而已，没有其他的。所以这个梦中境界也可以说它是不二的，就是梦心啊，只是作用上有如幻如幻的差别，但事实上它的本体是不二的。好，那么就是法宝和身宝。那么接着他问呢，为何借数云体是有法呢？这个是第八页最后一行问说啊，借数又云，四宝为言，离宝为圣，由常住故为事所归，依三随摄体是有法。四种三宝当中，那个离体三宝是最殊胜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常住的，常住在世，因为它离体三宝是法身的境界嘛，那法身是不生不灭。不生当然也不会有灭了，所以它是常住在世，所以它最殊胜。所以因为它是常住在世，所以说能够为世间的人所皈依，永远的皈依的境界。好，我们讲到真正的皈依就是离体三宝嘛，尤其是离体的法宝。好，那么这是为世所皈的境界，因为它是常住的法身的境界。好，那么于三随摄体是有法，其他的化相住持一体三宝，它本体来说都是有为法，所以它呢可以作为我们意识的皈依，但是它这只是一种方便，我们真实的皈依是离体三宝，尤其是离体的法宝。好，为什么说化相乃至一体是无常的呢？你看化相释迦牟尼佛也入灭了，他亲口所说的这个音声的言教，他亲口所现的言教，随着他入灭，当然他那个声不随着他入灭，当然这个言教也就没有了。好，居临教成等五比丘当然也都入灭了，化相三宝已经入灭了，已经是无常了。 就是三宝也是无常啊。哦，佛法有正法、相法、末法、灭法。灭法之后，所有的形象、塔庙、经典、文字，还有这个出家人，全部消失在这个世间上。那么住持三宝也会有消失的时候。好，那么一起三宝为什么说它无常呢？因为是佛性嘛，佛性本身就是佛性，它能够巡夜发现，显现一切的境界。那每一切的境界都是佛性的群体大用，所以它是没有个常态的，所以是无常。所以真正能够皈依的就是离体三宝，其他都是有为法。好，这是关于三宝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离体三宝是已将真如佛性开显出来了，是吗？是的。离体三宝，我们看到第一个离体三宝，五分法身是佛宝，灭离无为是法宝，声闻学悟学功德是僧宝，这个都是法身的境界。好，就是将我们这个真如佛性开显出来，只是说僧宝它是开显一部分，但是它毕竟也是开显出来的，所以说这个都是一样，都是像真如法性开显出来。好，那当然法宝也是，法宝是常住在宇宙当中的一个真理啊，灭谛的道理，那么它是存在一切的法的境界当中，所以这个也是真如佛性开显出来的境界。好，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离体三宝中的僧宝所指声闻学无学功德，强调的是功德而非对象，这是约断惑正真分正佛性来说的吗？是的。这就是说，我们讲离体三宝当中的僧宝，所谓的离体三宝的这个僧宝指的是声闻学无学的功德。好，就是说所谓的离体三宝，离体的僧宝，我们讲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还有乃至小圣的舍利佛、目犍连、阿难，这些大小圣的这个菩萨声闻僧，他们都是构成我们所谓的僧宝，他们是我们皈依的境界。但是我们皈依他们的话呢，主要的还不是皈依他这个人，主要是皈依他所证的这个法性。虽然说他这个法性是分证的，但是我们这个皈依的境界不是观音菩萨他这个肉身啊，他这个五蕴身，我们是皈依观音菩萨、皈依阿难、皈依舍利佛这些大小圣身的他们的这个所证的亲证的法身，所分证的佛性。好，所以我们讲皈依身或者皈依佛一样，皈依佛也是皈依他的五身法身，就是说佛也是一样有五蕴身，色受想行识五蕴的作用它仍然是有，但是它的五蕴是清净的五蕴，在这清净五蕴的当中能够具足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的五分法身的功德。那么我们今天皈依佛，不是皈依他的五蕴，生命的五蕴，我们是皈依他那个五蕴当中所具足的五分法身的功德。那么同样声闻是一样，我们是皈依他声闻学无学他所具足的这个功德，五分法身的功德，皈依他的功德，也就是说皈依，也就是说皈依这个实相灭离无为，就是我们正式皈依的境界，就是我们正式皈依的境界。好，那么他接着问呢，出果乃至等觉菩萨都含摄在其中吗？是的，就是出果，小圣的出果到四果，到小圣的出果到四果阿罗汉，大圣的出地乃出地分正法身乃至等觉菩萨，他们的分正法身都含摄在这个离体的身宝，观音菩萨也是，那些舍利佛身的也都是。好，那么他接着问，如果说分正法身的功德，那不是登地菩萨以上的境界，出果就不在此范围内，是不是这样呢？所谓法身的话呢，有称为速法身跟妙法身。那么声闻的人他们所证的是速法身，那么大圣的出地的人他们所证的是妙法身。那么我们这边所说的法身的功德，就包含速法身跟妙法身。讲浅白一点，就是说啊，这个讲浅白一点，讲白话一点，就是说哈，那个出果到四果的那个法身的功德，是我们皈依的境界，没有错。那么出地到等觉菩萨，他们所证的这个法身的境界，也是我们所皈依的境界。为什么？因为出果到四果，他们所证的是速法身，吃素的素了，速法身，就是说他们只证的空性，他们空性当中没有庄严，既然没有庄严的话，称为速法身。他们那么大圣出地乃是等觉菩萨，他们所证的是妙法身，因为他这个他 不仅见到空，同时他也见到这个真如的不空。他这个不空的境界当中，可以起种种的这个这种神通啊，种种变化的，种种大的功德。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种妙法身当然更是我们所皈依的境界。所以不管术法身，不管妙法身，都是我们所皈依的境界。好，所以说不管小圣的法身或者大圣的法身一样，都是我们所皈依的境界。因为所谓的小圣的术法身，也是含摄在大圣的妙法身的一个部分，只是妙法身的一个作用而已。就像这个麦克风、这个讲桌、这个经本，这一切一切都是妙法身的作用。那么当然，术法身也是它的作用一部分。好，这第三个关于三宝的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按戒数三宝性论欲分六义，其中不改义中所指三宝八法不动是什么呢？好，他讲到第八页哈，这个戒数第二个戒数又引的这个故宝性论欲分六义的第六个不改义，四宝念魔不变，三宝八法不动。他问说这个所谓三宝八法不动什么意思哈？这个就体性来说哈。这个三宝的体性是不是无常的？那么这个地方指的是离体三宝，它这个法身的境界非无常的境界。那么就像世间的宝物一样，真心不怕火炼，炼魔不变。三宝的话呢，是八法不动，力衰毁誉称疾苦乐。好像离体三宝法身的境界，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境界来对应到他身上，他都不会有改变，因为它本身是不生不灭的境界。但是像化相乃至一体，它是无常的。我们刚刚讲到它是无常的话，所以力衰毁誉称疾苦乐，有这个衰啊就可能是它变成无常了。好，那所以说呢，其中不改意指的是离体三宝的法性的境界，法身的境界。好，那么这是关于这个三宝的这个一些问题。那么第二个大的问题呢，他问这个三因佛性，这个三因佛性是天台中所安立的三因的佛性。他说了因、缘因、正因佛性三者如何区分呢？了因的了，云了的了，缘攀缘的缘，正正是正因的正，了因佛性、缘因佛性、正因佛性，这是怎么区别呢？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在修行这种大乘圆教法门之前，我们要依止我们这个佛性，称性起修，相信我们的佛性是不生不灭的，那么来称性起修，这是最快的方法。好，那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所依止的这个佛性，这个就是正因佛性，就是说今天你能够成佛的话，这个果，那果的话一定有因嘛，那么这个因的话呢，正因，正因就是说它最直接的这个因，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这个再生不生再凡不减的佛性。也就是说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佛，不是因为你的努力，你的努力只是一个助缘而已，主要是因为你的身心当中具足佛性。如果我们身心当中不具足佛性的话，你再怎么努力你也不会成佛。就像一个种子，它如果不是苹果的种子，是个芭乐的种子，你再怎么种它也种不出苹果出来。一样的道理，我们的身心当中如果不具足佛性的话，你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成佛。那么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佛，就是因为我们在我们苦恼的身心当中有不生不灭的佛性存在。那么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就是我们的正因佛性，是我们成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主因。好，但是一切法因缘生了，有这个因还要助缘。那么助缘的话呢，就是了因佛性跟缘因佛性。那么了因佛性的话，就是指波尔波罗蜜的智慧。我们今天要成佛，当然你要破障，破障的话那个佛性能开显出来。那么破障的话，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波尔波罗蜜的这个力量，换它一切法如梦幻泡影，然后能够破坏我们的这个执着。那破障之后，那我们佛性就能开显出来。所以了因佛性就是波尔波罗蜜的智慧。好，那么这是波尔波罗蜜的智慧，是助缘，第一个助缘。第二个缘因佛性呢，指的是福德因缘，指的是前面的五个波罗蜜，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五种这种波罗蜜呢，可以成就我们的福德资粮，做一种助缘。因为有智慧，你还要助缘。如果一个人专修智慧，福报不够的话， 他那个智慧是不可能开启的，纵然他能够开启一些相似的智慧，都是很浅薄的，甚至他可能啊，有的人像有的人他一直在研究般若波罗蜜都不修福报，结果到最后啊，他那个智慧啊变成邪知邪见，不是真实的佛法的智慧。所以除了了因佛性的智慧资粮之外，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资粮之外呢，还有五波罗蜜的原因佛性的福德资粮，那么才有办法透过了因的智慧跟原因的福德资粮来共同的来开发我们的正因佛性，大概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是原教的修行的方法，一指正因，然后呢以了因的原因来做助缘来开显正因佛性，就这样子。第二个问题，好，第三个问题，佛号是我们的本命元神，自己佛号念得不好，专拜弥陀而没有拜八十八佛，这样好吗？我看是不太好。这个问题啊，师父以前跟我讲过啊，他问我一天拜佛拜多少拜，我说拜多少拜哈，然后他问说你拜八十八佛有没有拜？有一阵子我没有拜，有一阵子我想我就专拜阿弥陀佛，我就没有拜八十八佛。他就告诉我说啊，一天当中啊至少拜过八十八佛，忏悔业障，然后其他要多拜的话呢，拜阿弥陀佛可以。后来我经过慢慢的这个实验我体验这样是没有错的，因为当然阿弥陀佛是大医王啊，他能够治疗众生的一切病。那问题现在是出不是出在阿弥陀佛身上，是出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对阿弥陀佛归的心啊，不是那么样的清净，不是那么样的具足。那么我们如果不是那么样清净，不是那么具足的时候，没有办法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时候，这时候不是佛力不能加倍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没有那个心的不具足啊。那么为什么我们心会跟阿弥那个对阿弥陀佛归的心会有障碍不能够具足呢？当然因为我们有中的业障有三障，有烦恼障、业障、报障惑业苦的三障，对不对？那么要破除这种种的惑业苦的三障的话呢，当然最快的就是用忏悔的方法。在我们对阿弥陀佛皈依的心还没有很强烈之前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透过这种方便，就是透过这个拜八十八佛的这样方便来破障。那么再一点的话，拜八十八佛里面呢，有最后面那个大忏悔文了哈，前面我们先讲前面，前面好了，前面的话呢，它有那个讲到诸佛的名号，其实一个佛的名号就是代表一尊佛的功德，从这个功德当中可以帮助我们起发开发我们的那种菩提心。后面的话呢，佛号拜完之后，后面有那个大忏悔文就是普贤十大愿王啊。那么通过普贤十大愿王的话呢也可以迅速的来开启我的菩提心，然后来使我们那个积功累德。因为佛陀说啊，这个发菩提心破除业障，我们真的能够发菩提心的话呢，是最快破除业障的方法。所以在刚开始我们如果对阿弥陀佛皈依的心还不是很强，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菩提心啊还没有办法很强烈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必须要透过方便，透过拜八十八佛这种忏悔，然后来发菩提心，然后慢慢的我们这个时候才办法比较花多点时间来拜佛，来拜阿弥，专拜阿弥陀佛，专念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拜八十八佛这个阶段我想是有需要的。那么第四个问题，放蒙山时出石台上要放一炷香，这是什么原因呢？它是这样，其实不管早课晚课都一样，只要你用功你都会点一炷香都可以。那么因为什么？因为鬼神是触石啊，接触的触石，它福报很薄啊，它没有办法受用人间的这种饮食，怎么办呢？就拿香来施给它，拿香的这个香味啊施给它，使这个鬼神呢可以获得一时的饱满，一时的满足。那么这个就是触识，他接触到这个香味，他鼻根啊接触到这个香味，他就可以得到一时的满足。好，那么所以说我们在做早晚功课，或者是我们平常在听经甚至我们在做一些功课的时候，我们都会点个香，尤其放蒙山的时候当然更要点个香，一方面来招引鬼神招请鬼神过来他们闻到这个香，他们就会过来他们摄用这个香的味道，因为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不会让他们空过，不仅接受这个触识，还能够让他们听闻佛法，听我们大家赞颂啊念佛啊，那么 可以帮助他得到解脱。所以放蒙山的时候，出使台上要上主香。那么如果早课不放蒙山，出使台上是否就不必上香了呢？我想也不是这么说，一切的功课都可以上诸香，甚至学员在听经的时候我也上诸香，我在讲经听经的时候我也上诸香。为什么呢？大家一起来听嘛，就是这个录音带放出来呢，然后透过这个香的味道招请鬼神过来，然后一方面他们能够接受这个触识，一方面呢接受触识心欢喜的时候，他们还能够听经闻法，或者是我们在拜佛念佛用功的时候，他们一方面来到这个地方接受触识，一方面 来这个地方听我们念佛拜佛，那么可以帮助他们得到解脱。所以上香都是有需要，不过是这样，鬼神的香就不要太好，因为太好的话你的鬼神不好差啊，他受用不了。那受用不了的时候，你点了那么好的香，那也是白点。所以鬼神的香就买那种100块一大把那种的，又便宜又有实惠，那种香最好。好，那各位还有没有问题？还是我刚刚这样解答，不晓得是不是满意呢？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昌，附带来日回向。南山绿，在家被懒。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第六课，预习八戒。第六课，预习八戒。那就是说，在我们正式受戒之前呢，我们要先预演，先预先练习。那预先练习的话呢，如到那个正式受戒的时候，才有办法真正发起上品的戒体，这叫预习八戒。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大纲看到这个关系，各位请翻到第一面的大纲的部分。那我们在归戒仪轨当中，我们昨天已经讲完了戒得高胜，这个是受戒前的方便，必须要知道这个戒法它的功德非常高超殊胜，那我们在纳受戒体的时候才能够发起强烈的希望的心，强烈的欲的心。那接着呢，就是讲到今天的这个正行。正行的话就是受戒仪轨。那正行当中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预习八戒。好，那么有之前的预习，到第七课的正式做法的话，才不会慌乱。好，所以第六课讲到预习八戒的方法。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十三页正文。前面我们既然已经大概说了这个受戒的功德，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要如法的来受，因为前面所说的一切功德就是说你如法受了戒体，那么同时受了戒之后你也如法的持戒，那么我们之前所说的一切的不可思议的功德才能够相续的升起。好，那么就好像种树一样，刚开始可能种个小种子到土里去，但是慢慢的不见得茁壮，这个树啊就能够越长越粗，甚至到最后非常的茂密，变成一个大树。那么刚开始一定要这个种子种下去才能有未来的这个大树。同样的道理，受戒持戒这些不可思议的功德必须要在我们当初登坛三皈的那一刹那能够做如法的观想，这个时候才会有而后所谓的持戒，那么这个时候才会有功德。好，那么在受戒登坛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观想时间是非常的短暂，如果没有事先的预习的话，那么到时候仅仅半分钟顶多一分钟的观想，那么马上要升起这种广大的菩提心，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正式登坛受戒之前至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两个月，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不断地去思维这个菩提心，然后到时候登坛的时候那时候戒体的那一刹那才有办法内心感动升起广大因种而菩提的那个菩提心，才有办法纳受上品的戒体。所以我们必须要实现预习。那么同时佛法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这个要得到这个我们今天的佛法上要精进的话，一定先要有这个欲。那么有欲的话呢，那么为什么能够得到欲呢？一定要得到圣洁。 那么呢，为什么能够圣洁呢？就是经过不断的串习。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登坛的时候，能够发起这种精进的心，广大的菩提心，来纳受戒体的话，那么从最前面开始，第一个，我们要在这个法上不断的串习，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法，不断的思维，包括自利利他护法，这个法不断的思维，不断的串习，串习久了之后呢，慢慢能够在这个法上产生圣洁，一种殊胜的理解，不可动摇的理解。那么我们对于这种发起菩提心的功德，然后依着菩提心来实践的这个功德，内心有一种圣洁力量之后呢，接着我们就能够产生一种欲，强大的想要受戒，依着菩提心来受戒的这种欲。那有这种欲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在面对这种三皈依的境界，在观想的时候，这个欲啊发动起来，就能够升起精进，这个时候那么广大的菩提心呢，就能够带动起来。所以之前的欲习，包括串习，串习才能圣洁，圣洁才能欲，这个过程是有需要的。绝对一切法是因缘生啊，绝对不可能说啊，这个这么大的功德凭空啊就这样子就这样得来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预习这个如何发起这个上品戒体的方法。所以这个受戒的话，并不仅仅是摄心而已，摄心只是一个方便，一个基础，摄心之余更要好好的观想。好，我们来看这个预习发戒的话，我们分为四个大段落。那假意的话，所受法体，这个是先标果。我们今天在佛前让三皈依，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法纳受到我们的身心里面，先把这个果标出来。那么假二、假三、假四都是说明要得到这样的果要需要什么样的因地的栽培。那么假二发戒尽量，这是说明在因地当中我们的这个所缘尽，那么我们发起广大菩提心的我们的所缘尽。那么假三依尽发心的话呢，就是说我们面对这样的所缘尽，我们应当升起什么样的能源的心，能源的心，第一个所缘尽，第二个能源的心。那假是用心成养，就是说怎么样心性和合的一个方法，这是因地，有这个因才会有未来的这个果，这个如法上品的戒体的产生。好，我们请先来看到假一所受法体，这是果的部分。我们看这个文，虚愿云：标心其受虚是合法，为佛出世致力切法，进访身口调伏心情，十方诸佛三圣贤圣并同修复，名为圣法。好，这地方的话呢，分为三大段。第一大段先说明这个戒法，好，就是我们还没有纳受成这个戒体之前，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戒法。好，标心其受，这个标心来受这个戒的话呢，须是合法，必须要知道我们在我们心中所纳受的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法，这个大功德法具我们必须要先知道。那么先介绍戒法，就是说今天佛陀出世致力戒法的目的，是为了要进防这个身口的恶业，还是进一步的来调伏我们内心的心情，就是内心的造作。就说今天佛陀为什么出世要制定戒法，因为佛陀啊，他看到众生颠倒，那么有颠倒造业，造业就必须要受苦。那佛陀为了慈悲众生啊，以他大悲心来观察众生这样的苦，他不忍心，所以为了解决众生的这种苦，所以他必须要制定戒法。所以制定戒法呢，那么戒就是一种禁止，禁止我们去造恶业，那么禁止我们不去修善法。那么透过这样戒法的禁止之后呢，来禁防我们的身业和口业。那么身业口业的禁防，这个禁止，这个还只是一个前方面而已，最重要的就是要调伏我们的意业，调伏我们内心的这个造作。好，那么所以说戒法它的这个功能，就是要调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使我们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这是佛陀啊制定戒法的本怀。所以因此之故呢，底下他说十方诸佛三圣贤圣并同修故，名为圣法。因为戒法有这样的功德，所以十方的诸佛乃至三圣的贤位的人和圣位的人的修行人都是一样，共同都要修这个戒法， 因为这个戒法它是圣法，它因地里面所栽培的是圣法的种子，它果上是成就这个圣法，成就声闻缘觉乃至佛果的菩提，所以它因此它称之为圣法。这是，那么这是总摄的说明这个戒法的功德。那这个我们上次说过了，我们这地方就不再详细说明了。那接着呢，讲到这个戒体，我们看到下一段文：今者发心视频此法，作法而受，因缘合集，心境相应，发生无作，领纳在心，名为戒体。第二段介绍戒体，纳法成业。那么今者呢，我们今天既然知道这个法，它是个圣法，那么它是个大功德具，对我们的未来的这个世的生命的离苦得乐有大的意义，所以因此之故，我们今天应当发起广大的菩提心，那么誓愿来秉受这样的戒法，誓秉持法。那怎么样才能够秉受持法呢？将这个无情的这个法领纳到我们有情身心当中呢？必须要做法而受，必须要按照如法的仪轨来做法，来纳受这个戒法，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够将这个戒法为我们所受用。那么所谓的做法而受，底下说法就是因缘合集。这个因呢，就是我们在纳受戒体的时候，我们三皈依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念呢，广大的菩提心，这个是因。那么缘的话呢，就是外在的这个仪轨，这个和尚阿舍里的现前，乃至一切三宝境界的现前，还有这个如法的仪轨的这个造作，那么这是缘。有内心的这个强大的意乐，想要追求无上菩提，想要成就上品的戒体，这是因。那么假借外在的这个因缘，外在的这个缘，助缘，就是一切的如法的仪轨和三宝的境界。那么因缘合集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感应道交啊，使得心境相明，这个内心的这种无上菩提的心，跟十法界有情无形的这个境界啊，相契合，相明就相契合。这个时候呢，广大心跟广大的境界相契合，就能够发生无作，发生这种无作的业性，就是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呢，就会产生在我们阿赖那种戒体的种子，就会产生在阿赖耶识里面。这时候领纳在心，称之为戒体。这是大概说明一下戒体的这个领纳的方法。所以你看，必须要因缘合集，心境相明啊。那么这个事情必须要不断的串习才有办法，登坛的时候真的能够因缘合集。临时再摄心呢，再去思维，那已经来不及了。好，那第三段结劝。故知受持弥续用意，一生大事不可自轻呢。所以就说啊，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呢，特别要用心，用意就是用心呢。那么用心的话，我刚刚讲到说啊，除了这个摄心之外，还要如法的这个思维，来如法的这个如理作意的哈，特别的去来用心。那么为什么呢？一生大事不可自轻呢？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呢。关系了我们一生的离苦得乐，乃至未来是生生世世的离苦得乐，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不可以自己啊轻易的就放过了。我们看啊，世间的人啊，他来决定他的终身大事啊，他都会想了又想，回去呢想了又想，不断的思维，然后这个时候呢，经过好久好久的考虑，才会决定他一生的这个终身大事。那我想要是拿这种精神啊拿来修行啊，那一定肯定有成就。这个不断的思维，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啊，不断的意念，不断的想啊，就像我们在决定我们的终身大事一样，那样的心情来想的话，一定每个人都会成就。好，这一生大事啊，这个比那个世间的终身大事更重要啊，这是未来决定未来世的生命的离苦得乐，这是更重要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啊自己轻轻的放过。好，那么以上就是将这个戒法的殊胜，这个戒法的殊胜，还要得到这个戒体的这个殊胜，那么最后呢再告诉我们得到这个戒体的方法，大概做个总的说明。那么这个地方是先将果，我们今天透过下面的如法的仪轨来纳受之后，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果，一种心境相明，在我们心中产生一种无作的业性，就阿赖耶识的善种子，那么这个就是戒体。那么我们之前说过了， 这个无作的业性，它之所以称之为无作，就是因为它能够任运的升起防卫十二的功能。就是说，今天过去我们应当造杀盗淫妄的境界，我们的习惯性啊，一定会造了这个境界。那当我们有那时候戒体的时候，我们碰到这样染污的境界的时候呢，就很自然的在我们心中就会产生一种抗拒的力量，提醒我们自己不可以造作这样的恶法。那么这个就是戒体的无作的力量。如果我们没有戒体，我们仅仅是说我想说我明天我不应该造杀盗淫妄的事情，但是明天后天未来碰到境界，我们可能还是会犯。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心 RS 里面没有一种这种无作的戒体，没有无作的种子能够任运的防卫止恶，任运的升起一种防卫止恶的功能。那么没有这种力量的话呢，当然我们碰到境界还会不断不断的在犯。所以这个纳受戒体啊，这个对我们未来世的修行呢，今生乃至未来世的修行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所以这个事情呢，我想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去学习，然后去思维它。好，这就说明假一的所受的法体，标明这个果。第二呢，假二发戒尽量，发起上品戒体，那么它所圆的这个境界的这个量，既然这个戒体称之为上品的这个戒体，那么当然它所圆的这个境界就一定是十法界的有形无形这样广大的境量，才够得上所谓的上品的戒体，才能够跟我们的这个佛性，我们这种佛性，我们的众生本具的佛性也是遍满了，才能够跟佛性是相应，才能够真正成佛。所以假二接着说明所缘境。好，我们看到这个知愿的文，知愿云：所缘境即法界众生依正等法，戒依尽智，尽计无量，体亦无边。所缘境，这个地方讲到所缘境，我们今天在那个地方三规办下去的时候，我们观想我今天要端恶修善度众生，那么我这样的所缘境并不是说我只是说对人道的众生我要端恶，我要修善，我要度人道众生，或者是我只是度出生道的，我专门做解救动物的事情。当然这样是好，不是说不好，但是这样的信量太狭隘了。我们在面对这个登坛的那个三皈依的时候，我们应当发起面对十法，我们应当发起这样广大的菩提心面对十法界的有形无形。那底下说这个所缘境呢，就是法界众生的乃至呢依正等法，十法界的有情无情都是我们所含摄的端恶修善度众生的这个范围，乃至不止正报的法正报的众生，乃至依报的这个世界也是我们端恶修善的这个境界。比如说这个饮酒就是酒，就是这种酒的话，这个就是属于外在的依报的境界。那么我们对这种酒这种依报的境界，我们也要断恶修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心量才能够广。所以不仅正报的我们要断恶修善，要度众生，对依报我们也是一样，要断恶修善，要度众生，都是一样。那这个等的话呢，它是说不仅是凡夫的法，乃至三宝，对三宝的这种佛法界这样的境界也是一样，要断恶修善。要做断恶修善的事情，就是像我们过去可能对三宝的境界造恶，可能毁谤佛法，或者是毁损佛像，这是我们过去在佛宝上面造恶。那么现在呢，我们既然发这个心，面对的是法界有形无形，当然也包括佛法界。这个时候也当然我们以后也不会在佛法界上面毁谤佛法，然后做毁损佛像等等，做这种造恶的事情。所以这样的量呢，必须包括凡夫跟圣人的法，所十法界的正报、依报所有的法，这个是我们真正的所缘境。好，那么面对这样的法，我们发起断恶修善度众生。好，那底下解释为什么要圆这么广戒依尽智，尽智无量，体亦无边。这边是大略的解释，底下还会再详细的说明因为戒法是依的所缘的境界来自立的，就是说我们众生要是没有在所缘境上造罪的话，就不会有所谓的戒了。比如说佛陀知道我们众生
哦，看到这个畜生哦，看到众生就欢喜杀生。那么为了怕我们在这个畜生道啊，这种众生境界上面造恶业，所以佛陀就制定了不杀生的戒。所以这个戒法是因为这个境界，那么我们众生在境界上面造恶，所以有这个戒法。好，但我们要是没有境界，当然也没有所谓的戒。好，那么既然境是无量，当然体也是无边的。既然境界这个所缘的境界啊是无量无边，好，十法界的依正人法，这个十法界的依报跟正报的这个法都是我们所造恶的境界，所以当然依着这个境界所制定的戒法也是无量无边，这样因果才能够相应。好，那么这个是一个略说，我们看到下一段的详细的说明，为什么要如此的广泛的语言，这么广大的境界，它的道理。誓愿又云，且现前色心无量劫来，今生之中造生死罪，造生死业，不可穷数。恶心遍布充塞法界，净云若有体相，尽虚空界，不能容受。好，这说明先讲到流转门。流转门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啊，我们眼前这个色心的五蕴的身心的果报，在这无量劫当中啊，好，乃至今生当中。造很多的这个生死恶业，好，包括我们这个杀盗淫妄的恶业，还有很多很多的无量边的恶业，好，这些都是生死，好，感到生死果报的恶业。那么这些恶业的那个量啊，是不可穷数啊。好，那么纵然